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微软表示，华为笔记本电脑曾安装后门被发现后迅速修补。习近平会见到访的新西兰总理，呼吁公平投资环境。台北连线，台湾指责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是鲁莽挑衅的行为。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两个维护大行其道，习近平新党国体制成型。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共党刊《求是》杂志4月1号星期一发表习近平在18大就任中共总书记几个月后的一篇有关坚持和发展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讲话部分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习近平还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在会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时说，新西兰应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商业环境。阿德恩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目前两国关系因新西兰严重关切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影响力迅速增长及其是否允许华为为参加 5G 网络建设等问题陷入低谷。阿德恩在启程前曾经表示，希望向中国介绍新西兰决定不使用华为设备的程序，说明这一程序没有受到政治或外交的影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习近平在会晤阿德恩时说，双方要秉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精神，新西兰也应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商业环境。报道没有直接提及阿德恩如何回应。新西兰目前尚未对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华为笔记本电脑确实曾装有后门，只是被发现之后迅速进行了修补，并补发了通知。华为笔记本电脑被发现装有后门是今年1月份的事情。这个后门安装在华为笔记本电脑的 PC Manager 软件中。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说，华为被发现存在后门对华为十分不利。美国就指控华为在网络设备中安装后门。华为对此加以否认，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提供华为设备存在后门的证据。华为接到微软的通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对软件进行了修补，迅速展开专业的合作。微软对此表示感谢。美国的黄蜂号2栖攻击舰运载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星期六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准备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呢，还有澳大利亚参加。这次肩并肩联合军演第一次有配备 F-35 闪电二型战斗机的黄蜂号2栖攻击舰参加。美国海军说，黄蜂号的参加为维护亚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增强了军事能力，可以在盟国遇到危机或发生自然灾难时迅速提供支援。东盟成员国呢将派遣观察员观看演习。国际观察员项目的目标是加强东盟与其他盟友及伙伴的防卫合作。近期在港澳及中国大陆访问的因会晤中联办、国台办官员而备受质疑的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呢，他星期一强调不接受及反对中共提出的对台一国两制。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瑜被民进党议员轮流质询，要求对一国两制表态。韩国瑜说支持和热爱中华民国，不接受一国两制。在仍遭议员质疑之后呢，他重申手握心脏 再说一遍，支持中华民国，反对一国两制。韩国瑜还被追问，他讲的九二共识与习近平的九二共识有何不同？他重申，他讲的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条例，他是九二共识坚定的支持者。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近日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3月22日到28日到港澳深圳、厦门等参访，在经贸、旅游、文教等多方面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是两岸一家亲的具体体现，欢迎并支持更多两岸城市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中国解放军呢，两架歼11战机昨天上午飞越台湾海峡中线10多分钟，台湾空军的战机随即升空驱离。对于中国军方的这项行动，台湾政府批评是鲁莽挑衅的行为。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好，台湾总统蔡英文呢及外长吴钊燮星期一都在不同的场合对这起中国战机飞越海峡中线的这个事件呢做出了反应。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好吗，永泰？
好，首先是蔡英文总统啊，他今天出席了一项军方的活动啊。那他在致辞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啊，是一种片面那么改变这个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也是一种公然的挑衅。那他也对北京呢提出了三不啊，也就是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制造事端，以及不要试图破坏台海现状啊。那么事实上啊，蔡英文在今天也召开了一场国家安全会议啊，那他在会议上面告诉军方，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国方面有任何这种挑衅的行为啊，在第一时间啊就要强势驱离啊。那么另外呢，他还表示说，这个海峡中线啊，它的存在啊，对于这个两岸的和平现状还有这个区域稳定呢，是很重要的基石啊。也就是说，长久以来呢，台湾作为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成员呢，他觉得台湾坚持不挑衅啊，不制造事端，还能够维持这个海峡中线的这样的以及台海的这个安全稳定。那另外呢，今天这个台湾的外长吴钊燮啊，那么他在这个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咨询会议当中呢，也做了一些表示啊。那我去采访了这场会议，但他强调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挑衅行为呢，事实上台湾在第一时间呢、也告诉了这个区域内其他的伙伴国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是哪些国家了啊，但他表示这些国家呢，也都这个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鲁莽挑衅的行为，相当的不以为然。许博，
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就指出说，如果美国和台湾继续对中国进行挑衅，未来解放军就很有可能把台湾的空域都划入巡航的范围。那么台湾立法委员及官方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永泰。
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论调啊，那我看到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就在野党啊，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那么他在这个脸书上表示啊，他觉得最近这个就共军这样的作为啊，可能是对美国的这个军舰啊近来频繁的穿越台湾海峡啊做出了这个强烈的回应。那么还有就是要挑战这个美国印太战略还有这个自由航行权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战略上的制约。那么不过他当然也呼吁了，就是说这个两岸政府还是应该要展开这个对话啊，那么避免误判。那么他觉得就是说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就是说这个人民啊，对于这个台海的这个和平稳定的这个信心啊。
嗯。
那不过，这对于这样论调，就是环球时报论调，那吴钊燮他的反应是说，他觉得环球时报对台湾呢一直是非常挑衅的啊。他觉得说，如果有人认为说，因为美国和这个台湾的关系啊太过靠近，才会引起中国这样的一个反应啊，他觉得这个逻辑上有些问题。他解释说，因为这个中国不断的这个威胁打压台湾呢、而且这个力道越来越严重啊，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台湾要寻求这个自我防卫啊，他觉得但是中国又不允许台湾来这个自我防卫，他觉得是非常不合逻辑的。那么另外还很重要，我们看到了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孟雨和，那他也表示说，北京方面呢试图要单方面的改变这个现状呢，他觉得是有伤害性的啊，他觉得也无助于这个区域的稳定。对，而且他也说这个数十年来这样的一个推动和平稳定的这个框架，也就是所谓这个海峡的这个中线这样的一个默契啊，那么北京应该要尊重，而且要停止打压，并且呢还要和台湾的民选政府来重启对话。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两个维护大行其道，习近平新党国体制成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过去的三月份，中共中央密集发文，在党政关系、国家机构改革等方面突出强调党的实权化领导。在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条例中呢，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标准，标志着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个人独裁及其新党国体制成型。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的独裁及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能走多远？它与中共先前倡导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否并行不悖呢？我们来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刚刚过去这个三月份呢，被外界称为中共党建整治月，中南海频频发布这个文件，整顿党的组织，规划党政关系，加强党员管理。我们看观察人士注意到说，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就在党建方面密集发文。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党建整治？经过这番整治啊，中共的国家机构和党政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新一轮党建整治主要突出了所谓两个维护。按照新的这些文件，那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的晋升，那效忠于习近平个人是首要标准。这当然毫无疑问就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这就使人想起毛时代，毛泽东提出过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到了林彪，到了文革，那林彪就把它简化为三条，就是所谓高举紧跟有干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有干劲，就把它突出到，就把它简化到就效忠于领袖个人。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习近平所作所为和当时林彪、当时毛时代非常相似。那第二点呢，新的一些有关规定，把过去规定中多少有点民主色彩的那些内容全部给删除了。就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做个例子啊，在过去的老版本中间，在必须坚持下属原则中有这么一句话，第四条就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而新的版本呢，把这一条给删掉了。另外，老的版本有个第九章，就是题目就是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而新的版本呢，把整个第九章的内容全部删掉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老的版本这些话也是徒有形式，但是徒有形式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至少为向这一方面改进变化提供了一个空间，所以新的版本要把这些都给去掉，也就是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点呢，我们看这个公务员晋升条例，那谈到这个公务员晋升的程序，那第一就是党委提出，然后下面就该是考察你的资历啊，你的这个政绩啊，然后听取群众的反应啊，最后是党委审批，那从头到尾都是党委做主啊，党委提出就党委提你名，党委想提谁就提谁，不提谁就不提谁，到后来呢又是党委审批，就党说你行你就行，党说你不行你就不行，那么从头到尾看得出来呢，这个政府公务员完全是在置于党的控全部全盘控制之下啊，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人民呢根本是无足轻重的，这就体现了所谓习近平讲的党领导一切，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所以党是领导政的，政是为党服务的，是党的工具。嗯，当然说起来，我们可以说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就是个党国体制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至少在程度上来讲，那这中间还是有很大差别。
嗯，
毛时代和毛以后的时代就有明显的差别。那同样是毛以后的时代，那么从1979到1989和1989之后这30年又有很明显的区别。那么就拿这后30年来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江湖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还是有所差别，在程度上。另外呢，还有个差别就在于呢，趋势上的差别。
嗯，
拿1980年代为例，在从1979到1989这段时间，也是党国体制，但整个来说呢，这个党国体制是呈现出一种弱化，这个虚化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你看，乃至于到了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前，89民爆发之前，中共上层都在流传要把4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去掉这么一种说法，可见在当时呢，整个来说是呈现出确实一个这个党国体制进一步弱化、虚化的这么一种趋势。嗯，而现在的情况呢，它刚好相反。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整个党国体制是呈现出一种固化、强化和深化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新一轮的党建整治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好的，那么外界呢尤其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27号发布的这个叫《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在中国呢，公务员我们知道被纳入国家行政编制，属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国务院呢也设有统一管理公务员及这个相关事务的国家公务员局。那么就有声音质疑，该文件由中共中央而非国务院发布，这意味着习近平呢正在改写党政分工的这样一方向。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呢是中共19大以来这个党政关系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我觉得这几年来，其实就是加强了党领导一切，而且呢否定了。
好的，对不起啊，张先生，您这个电话呢，这个今天电话可能是什么种种原因吧，您的电话声音特别不好啊。这样啊，我们看看这个我们这样尽快呢，我们要排除这个跟张立凡先生电话连线的这样一故障，然后呢争取把张先生重新来接回我们的节目中。现在呢，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读两个这个网评，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尽快排除故障，把张先生重新再接回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是午夜星空 SZ， 他说习近平两个维护能和毛泽东的4个伟大相比吗？在民主化实现之前，集权国家执政党的权威和信用呢，是建立在3个代表基础之上的，更是建立在广大人民认可和接受的基础之上的。两个维护，即使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估计呢，他也是要打折扣的。掘墓人还在。李忠本， 他说两个维护起码啊，他说两个维护说明撸起袖子的一尊独裁集权者的自信，从其苏联垮台无男儿的哀叹，到后三十年不否定前三十年立宪改任期制度，亲口称文革等罪恶为探索，封知识分子的口等等，都是为其皇帝梦所做的各种努力，这是他反人民害怕人民这个铲其祖坟的立场所决定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另外呢，这一位叫水深渠，水深渠啊，他说初看我泱泱大中共国以为是资本主义，看第二眼仿佛还是这个社会主义，再看第三眼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再看第四眼是权贵特权主义，最后算看清楚了，是封建帝王权贵国家资本主义。走几步再回头看，什么主义也没有，就是由一群贪官污吏组成的贪官污吏组成的注意。 OK， 我们不知道张先生现在啊，我们跟张先生连线好了没有？张先生，对不起，那我就先请教胡平先生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两个维护呢，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现在呢已经成为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的首要标准和必要条件。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维护。我来请教胡先生，两个维护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共这个词典中的？这个习时代的两个维护与江湖时代的这个核心或者维护，在概念和意义方面有什么异同之处呢？胡先生。
在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习近平被封为核心，从那时候起呢，就是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就出现了啊。到了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思想写到了党章，在那以后呢，官方关于两个维护这一类的说法就出来了，只不过开始呢它不够规范，不够统一，有时候这么讲，有时候那么讲。那么到后来，到了现在，这个两个维护就成了一种固定的、一种很正式的、一种标准化的表述。要和江湖时代相比，那我们知道，胡锦涛从来就没有当过核心，从上任从到卸任都没有被封为核心。那江泽民倒是在位的时候呢，就被封成核心了啊。不过江泽民整个江泽民时代呢，都没有像现在这种两个维护这种标准化的表述。再说呢，江核心的这个权力含量要比习核心的权力含量要低。你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重要思想，只是作为一个重要思想，而不是作为一套思想，而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啊。另外呢，是在他下台以后才写进党章的啊。还有呢，没有冠上自己的名字。而习近平的思想呢，他是被冠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么是把当成一个体系啊。而在他在位的时候，就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被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概念上讲，那么这个习近平这个东西当然就远远超过了江泽民，更不用说超过了胡锦涛。那就实际上来讲呢，实际意义上讲呢，那差别就更大。那我们看到在江核心的时代，我们还能听到不少不同的声音，包括学术界这些自由这个正宗的西方的自由主义都登堂入室，另外在民间那异议声音也不少。而到了习时代呢，那在这个禁止妄议中央的这个名义之下，这些不同的声音都遭到封杀，乃至于原来体制内的、原来学院内的一些不同声音，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啊，那都遭到严厉的这个压制啊。所谓这个在海外也看得很清楚啊，在江时代、在胡时代，你就拿香港来说，除了不少关于江泽民、那胡锦涛，尤其是江泽民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书籍，其中也不乏一些八卦啊。那到了习时代呢，这些都通通禁止，甚至要跨境、要越境抓人等等，啊，那么现在对习近平，那当然就是你包括特别是这个党政干部，乃至于包括其他一般人，乃至于你私下的议论，都成了都有很大的风险啊。 所以在这点上差别非常大。当然说起来呢，这里头我想造成这种差别，当然和习近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别有关系，他们的个人的成长背景啊、教育背景啊、以及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大的社会环境不一样，所谓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这里有差异。那我们可以想象吧，假如习近平不是现在，而是30年前他就当了总书记，那他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如果当年在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那不是江泽民，而是由习近平担任总书记，那个时候习近平会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推想，当年的习近平很多想法和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的想法并不是他原来他一直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算他在30年前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一样，那么他要照着现在这种做法去做，在当时肯定也行不通。你想当时候邓小平、陈云这些元老还都在，你习近平怎么敢妄自尊大，自己这个称王称霸呢？不敢吧。再说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像后来这么强盛，那时候在国际事务上习近平他也不敢不韬光养晦，他也不敢像现在这样子咄咄逼人。所以我的看法是呢，整个来说，到了习时代，固然在很多地方要比江湖时代在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方面更强化，但这中间呢，除了个性的差异、教育背景的差异、性格的差异之外呢，更多的是整个一个大气候、小气候的这种差异所造成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经过这一番整治，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党国时期，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了，现在张先生回到我们节目中了，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称这个新党国？这个中共建政以来，领袖独裁和党国体制都经历过哪些变化呢？张先生，
我觉得也未必就停留在新党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帝国的特征。那么什么是党国，什么是帝国？党国一般来讲就是指执政党掌握绝对权力，代表国家行使主权，所以呢这个老百姓或者是干部你要想参政，你首先得成为党员，成为干部，你才有参政的这个资格。那这个党国体制下，其实这个政党领袖他的权力超越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一类的现象，这个算是党国。那什么是帝国呢？原来你比如说像国家元首啊或者统治者，这个是皇帝或者女皇的这种君主制国家，而且呢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统治或者支配多个民族，这种非常强盛的国家被称为帝国。所以你看这个纳粹德国时代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纳粹德国它自称是第三帝国，因为他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帝国，他认为他的合法性就是来自这个来自前两个帝国，所以他是第三个帝国。现在一般历史上就把这个时期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这跟我们这个现在说法有一拼。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特别是自从这个2018年这个两会修宪以来，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是说由党国向帝国集权。那这种情况其实也就是对除了说强化党的领导否定这个中共12大以来的这个党政分开，而且呢你特别可以看出来，从19大以来，特别是新定于一尊这个修宪以后其实并没有如愿的定于一尊，还存在相当的无力感。 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什么两个维护啊？啊，这个两个维护大家都知道，这个坚决维护一个是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一个是维护党中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其实就是党国跟帝国的这个概念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更要强化的是这个核心地位这一点。那当然，这个核心地位的外围，那就是党中央权威，也就是党国的这权威和这个集中统一领导，这可能是一个是他的一个垫脚的，或者是他的一个基础，
嗯，
权力基础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来看呢，去年这个修宪以后，其实还提出过定于一尊，说中央要有一言九鼎的权利，但是现在看呢，还是有点缺什么要补什么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维护啊，其实正好说明这个定于一尊没有到位，
嗯，
所以才要强调这些东西。而且呢，现在特别强调就是说他要把这些东西跟这个公务员的升职啊，公务员的忠诚度啊，然后干部的身份啊，这个都联系在一起。而且呢，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说原来这个公务员应该是归国务院系列的，
嗯，
但是现在呢，他由这个党的系统，中共中央办公厅来发这个文件，那这个说明实际上就是党政不分了，
嗯，
啊，这个你要想做官，要在体制内生存，你就必须是党的人，而且必须忠诚于伟大领袖，啊，忠诚于党。这个你才有你的前途，那这个把这个把个人跟这个体制做了一个这个捆绑，所以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些，啊，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啊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然后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首先是福达，他说习近平的新党国体制就是权贵主义加毛独裁和纳粹主义，在社会主义普遍失去人民的信任之后，习不得不重拾毛集权的手段，将大陆带入新的恐怖之中。他上台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呢，可见习的心狠手辣及残忍。近来呢，对有良心知识分子的打压，彻底说明了习近平把大陆倒回真正皇权时代的决心。而这新皇权时代，终究会让中共国与世界文明越来越远。希望中国。他说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所谓的党国体制是镜中花水中月，永远不可能树立起来，这只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小集团的梦想罢了。玉玺，他说中共执政的目的不是社会发展，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特权，从毛时代的政治特权到现在政治经济两开花，共产党绝对不放弃自己的特权，党国体制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可以巩固政权的统治。毛泽东制造无数社会动乱，中共国也能续命。习近平呢，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哪怕社会倒退到文革，都要让中共继续续命。刚才我给大家一连读了三个网评，这样，我们请两位这个我们的嘉宾呢，对这个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吧。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这几个网友都说的非常正确，我很赞成。
嗯，
正好联系到今天，这个官方媒体上又重新发表了习近平几年前那个讲话，就在那次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不要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等等。那么这个说法都表明呢，习近平上台以来，主要的、首先的是在政治上要比较多的回归到毛时代，采取像毛时代那种的控制的方式、统治的方式，包括在意识形态、包括在思想领域的这种那个全面那个控制的这种方式等等。 从这点来讲呢，那个我想刚才那王总讲的都这个非常正确，而且也跟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吻合的。
好的，张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自1949年建政以来吧，基本上就是一种摇摆状态，就是从党国，这个一党专政，然后呢变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这就是帝国。然后呢，毛死了以后，可能没有人有拥有毛那么样，大的权威，所以呢又叫这个党国体制，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比较弱化了。但是毕竟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发生了这个1989年的6.4事件，在江泽民时代应该说是相对宽松的一个时代，但是也发生了比如说像镇压法轮功这样的事件。那么这个胡锦涛时代其实又变得比较僵化。啊，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就是说，对，比如像对刘晓波的判刑啊，对言论的钳制又开始了。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维持一种党国的这个局面。但现在，从2012年这个年尾之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在重新往帝国体制去发展。
嗯，
所以这个走向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些啊，对于习近平加强个人独裁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也有一些同情的观点，特别是包括一些海外亲中媒体，他们呢认为习近平回归毛泽东的领袖独裁和党国体制呢，其实是为了扭转胡锦涛时代啊，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这个中南海的这样一个条块分割局面，想通过集权呢和统一领导，实现尽快赶超西方的这个中国梦。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认为习近平他的个人独裁和新党国体制，他有他的这个历史必然性和一个合理性吗？胡先生，
这种观点确实值得这个认真的分析。当然，我不太采用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因为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是和历史决定论相联系的，而我自己呢，并不认同历史决定论。那么这个换种说法就是说，从江湖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演变到今天的习近平的个人独裁，这种变化啊，那么有没有它的历史脉络？从制度而言，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合理性？就像刚才提到的，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确实是问题，关键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你改革就是由问题引起的，改革都是让问题给逼出来的啊。那关键是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可以向着民主的方向、法治的方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去改。另外呢，可以向着进一步的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方面这个方向去改。你就拿这个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话来说吧。那过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确实存在着一个他的行政权力不充分的这么一个问题。你说按照宪法，国务院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批准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历届总理都不是国家主席提名的，朱镕基不是江泽民提名的，温家宝不是胡锦涛提名的，李克强更不是习近平提名的，而这些总理呢？都是他们的前任的那些大佬们，他们谈判妥协，强加给后人的，那么这点上你就比不上这些民主制度了。你像台湾，这个蔡英文总统，那个是总统，相当于中国的这国家主席吧。你行政院长呢，相当于总理，但是呢，总统就有任命行政院长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想任命谁就任命谁，他想撤换就撤换。所以他上任之后这么几年，已经换了好几届这个行政院长了。而你这个习近平呢，明摆着你对李克强不感兴趣，可是你就是不能撤换啊。那么从这点来说，你这个国家主席的权力，你真的还比不上一个民主制度下的一个这个总统的权力，行政权力不足。 那么啊，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可以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呢？那一种按照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分权制衡的方案，那当然就是要让主席享有更充分的、更充足的这种行政权利。总理就是应该由主席来任命、来提名，啊，而不是由上面的人来拉郎配。但与此同时呢，那么你就要强化全国人大的这种功能，强大这个立法机构的这种这个制衡的功能、监督制衡的功能，那你按照这种说法，那你李克强，你既然你习近平不愿意李克强当总理，你不要任命他嘛，你就任命别人，任命你的一个亲信当总理，那李克强呢就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把全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变成让他硬起来，让真正发挥一种这个制衡的这么一种功能，那这么一来呢，他就又既解决了这个行政权力原来领导人行政权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呢又是使这个达到了分权制衡这么一个有效的目的。另外，你尤其是这个所谓接班人问题了，这就更明显了。因为胡锦涛一上台，胡锦涛、江泽民都是邓小平指定的，而到了胡锦涛一上台，那就面临一个问题：下边谁来接班？因为已经没有强人了。那么一大批元老，谁也不比谁强多少，谁也不能把别人随便打发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所以就不得不引入某种民主的机制。
嗯，
你像胡锦涛，他属于李克强，可是江泽民这一派呢不喜欢，但是呢你提出来的人呢别人也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知道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啊，中央就开了一个会，找了这么几百个、两三百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叫他们从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找出在年龄上合适的人。推荐出你们认为合适的下一届的政治局人选啊，那就搞了这么一种他做法。据说在这次那个这个投票中呢，习近平得的票数多过李克强，所以到最后就接受了这个习近平担任总书记这么一个王储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当时胡锦涛后期那个时代，正是出于这么一种状况，使得最高层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改变的办法。那么就是当时这个改变的办法呢，多多少少是在朝民主这个方向在走。可是到了十八大前夕，这个李元朝啊、令计划也照潜力办理，搞了类似的一次调查，结果呢被习近平他们所否定。到了十九大，那干脆习近平就根本不进行任何所谓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推荐，而改成了总书记和所有这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个别谈话约谈，那么就把完全过去那种曾经有过的多少有点民主倾向的这么一种做法给完全否定掉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过去江湖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呈现出种种问题，因此就客观形势就迫使后面的人必须要加以改变。
嗯，
在这点而言，那他我们可以说他有某种这个历史的这个因果关联，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改变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啊，一个是民主的方向、法治的方向、分权和制衡的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是个人独裁、个人专制的方向。那而我们看到呢，习近平采取呢，他恰恰是后面这么一种方向。因此呢，这个你要说他和原来的这个江湖时代的那种弊病没有关联，它不是对那种弊病的一种克服，当然它是和原来的弊病有很大的关联，有直接的关联，也是对那种弊病的一种克服啊。但是呢，它是朝着一种更恶劣的方向的一种克服，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应该这个指出来的。
嗯，那么一般说来呢，这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呢，一个社会它应该是越来越宽松，啊，才是正路。就连这个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唯物史观也信奉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目前中共似乎无视这些原则。一方面，我们看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呢，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样化格局，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思想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可是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习近平却要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这样一个治理方式。我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这有可能吗？或者说，这样做究竟能走多远呢？
而过去我记得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这个和平先生也是这样主张，就认为只有这个通过习的集权啊，这个才能够推动改革，所以他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好像他还为此写过一本书，我记得书名好像是叫《雄心如梦》吧，所以我想这种想法的人应该是不少，就是因为呢这个也有先例，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个独裁者，他们在任内确实推动了这个经济的发展，而在他们卸任或者下台以后，确实这个国家走上这个民主化，比如像这个南韩的朴正熙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像什么智利的皮诺切特呀，还有台湾的两蒋啊，都是这种先例，就是说由独裁这个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之后，这个民主就来了，这个大家呢都有这样的这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呢能不能实现，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存在很大变数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它跟那个刚才说的那些个小国或者地区或者是那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一旦形成规模以后，这个独裁和集权也会形成规模，而形成规模的如果是一个这个大党啊，它还有一个大党做基础，那么这种转向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这种利益的盘根错节啊，这个权贵集团之强大还是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所以现在可能的走向我觉得就是以党治国加上个人独裁，那么个人当然就是核心，党呢作为这个统治基础，那最终可能还是回到中国传统的老路，就是法家治国的那一套都录上去，所以他你讲的所谓法治，现在出了这么多的法，但是经有非常多的恶法，有一些法律也被这个也被这个不正常的使用，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他是为法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党是领导法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办法就是让这个国家朝着法治化的这个这种现代政治和这个法治化的这种走向去行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说这两个文件啊，这两个文件我看这个有总结了三点，说一个是第一点是把近年中国政治的方向变化写进去了，什么是方向变化，就是全面的这个党领导，这个就是把它拓展到全领域，这个是方向，第二个特征就是说它以中共党内法规的形式，然后呢以党代政以党领政这个它已经不再搞这个党政分工或者党政分开了，第三个特征当然就是他要提高官场的效率，所以呢他反对这个不作为啊懒政怠政啊，他就是想使这个统治机器变成一个高效的这个统治机器，有效率的统治机器，这点呢他还远远做不到，原来的这个润滑剂，机器的润滑剂就是靠这个腐败，那你现在又不许腐败，不许这个又要这个机器跑，又不给这个机器告油，那这种情况呢，他想建立这么一个体制，然后呢，他又强调公务员和干部对领袖，对党的忠诚，要搞两个维护，那这套路数，我觉得恐怕走下去是比较艰难的，而且没有看不出它跟这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有共同点，或者是朝同一个方向走，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办法可能没有可持续，但是呢你没办法，就是说现在他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啊，而且这个我们看啊，这个今年求是是发这个领导人的文章啊，包全是旧文章，
嗯，
每期发一篇，到现在为止发了7篇，
嗯，
而且上台以来累计发表的这个领导人的文章已经有29篇，这也超过其他领导人，
嗯，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大量的这个密集的这个制定和出台党内法规，这个人民日报说是2018年就已经印发了中央党内的法规有74部，当然74部我没全看到，这个人民日报的说法，而且2018年这个还印发了一个东西叫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5年计划，是从2018年到2022年，他要这个整理和规范这些文件啊，也要清理。那么现在可能做的就是这项工作，所以要想在什么建党100年的时候，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
嗯。
所以呢，现在看呢，这活儿啊，这个今年只是刚开头，后头还藏着呢。
嗯。
要他现在就是要用这个，用这个党这个机器，来这个控制整个国家，然后呢，这个金字塔尖上坐着一个人，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嗯。
但是呢，他能不能有力量做到，能不能如愿的实现，这样一个雄心，这个是很成问题的。
好的。
因为他跟文明的走向是相悖的。
好的。
谢谢。
那么两位专家都注意到了，今天中共党刊《求是》啊，刊登了习近平在这个执政初期啊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题目我忘了，但大概呢就是社会主义啊，这个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或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那么许多评论人士都注意到了，今天发表这篇文章，可是今天呢是4月1号，愚人节。好，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读两篇啊，再读几个这个网评吧。首先是 CH 陈，他说换成是王岐山、薄熙来也不会比习近平好，不只是个人问题，是体制问题，出现这样一个局面看来是历史必然的。 James 谢他说，领导是在一定条件下指引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实现某种目标的行动过程，领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某一种互动过程，领导不是神，不是什么都对，如果听不到不同声音，必定会让伟大的舵手带入风暴中心。希望中国所谓两个维护在共党的话语体系中，那叫缺什么吆喝什么。刚才张先生也讲这个问题了，颐指气使，他说两个维护讲明啊已经掌控的大局，接下来就是全面推行没有毛的毛主义，全面开倒车，我大梦不醒。他说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不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而恰恰是因为放松了管制，解放了生产力，不是政府创造了财富，而恰恰是人民用双手创造了经济奇迹，是搭乘了 WTO 组织的经济列车。反观那些共产党的高官权贵都在这一过程中暴富了，他们就是喝人民血的这个蛀虫，中国没有共产党才有希望。Yori I 啊 ，Katsuragi， 他说：“个人服从啊，个人服从集体是共产主义，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是纳粹主义。”说得好啊。最后还有无名，他说：“嘴上说维护，谁不会呀？高层做好事，人民当然维护了。之所以大家都要说维护，当然是高层们要干坏事了，才要大家表示态度。至于要干什么坏事？”从历史上看，就是要谋财害命。最后一个问题啊，习近平，我们看到呢，他现在提出要维护他个人权利，要维护两个维护啊，提出两个维护。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他在第一个任期呢，他曾经提出要推进国家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现代化。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他提出这样的口号。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协调一致吗？两者会不会啊，能不能并行不悖呢？
一般来说，一党专制、个人独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协调的。那我们看到，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以来，也在开始进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呢，一党专制、个人独裁就都在不断的这个弱化，那么就反映出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那在当时，那中国就呈现出这个向现代化方面挺进的这么一种强大的动力，而且也同时体现出人们要求抛弃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这么一种愿望。可是后来呢，发生六四，使中国情况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在六四之后，我们看到呢，那中国后来的很多发展，包括现代化的经济上的一些建设呢，又是建立在一党专制之上的。那这中间关系当然非常复杂，一言难尽，这里我也就不没有时间展开。那问题是现在，习近平搞的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一点，又和江湖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又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看到的是呢，过去江湖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当然它也是一党专制，但在那个时候呢，至少它在对于这个国家经济方面的现代化啊，它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的体制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分赃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这就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呢，对于搞经济改革、对于拼经济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能够从中得利。而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强调政治性，再以反腐败的理由这个清除异己，造成了下面的官员呢无所适从，那觉得很多事儿呢是这个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所以就形成了后来的我们看到的所谓懒政怠政这么一些现象。就因此就形成了在习近平时代这种个人独裁，甚至比起江湖时代的那种所谓集体领导，在适应现代化方面还更不相称这么一种局面啊。那么这个局面，我想它这个现在它造成的后果已经是这个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明显。这本身呢，它也激化了这个中共上层内部自己的矛盾。那么今后它会怎么发展，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好的，那么现在张先生，您还有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您做个结论给我们吧。好，谢谢。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文章啊，今天4月1号发表的这篇文章叫《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是2013年1月5号的话的一部分。那么实践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关注的，就是他讲这个两个30年互不否定的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从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话，这个毛泽东当年说利用小人进行反党活动也是一大发明，那这个要不要否定呢？然后关于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再要把这个决议再否定掉呢？然后这个毛时代这个剥夺私有财产，搞公私合营，消灭民营经济，然后呢反右派大跃进，什么大饥荒、文革，这些是不是也要重新评价，要把这个已经被历史否定的东西再重新把它立起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在理论上，在执政理论上，使这个中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个恐怕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们来自圆其说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正常的或者正确的理论的话，我觉得现在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这个倒行逆施，或者是欲速则不达。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莘莘学子变特务，中国的学生信息源与告密文化。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